灵猴恩怨。寿州有一个老员外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叫莲莲。莲莲18岁的这年春天，有两个丫鬟陪同着去游春，不想玩罢回家，发现插在发髻上的一枚宝簪不见了。这宝簪是祖传之物，能使头发乌黑发亮，而且不生白发。莲莲是常年的插在头上，十分珍爱。如今宝簪丢失，她是心疼万分，又哭又叫，如同是天塌了一般。老两口向来把莲莲捧若是掌上明珠，现在见爱女急成这样，就赶紧派人四下里帮忙寻找。可是家丁们百般的搜寻，就是不见宝簪踪影。莲莲从此为此事得病，卧床不起，老两口左劝右劝不济事，最后只好贴出告示来，说是谁能找到宝簪送到府上，赏银1000两。告示一出，想发财的立刻是蜂拥而动，但10多天过去了，就是不见有人来领赏，老两口急得是团团直转。这一天，有一个叫做贺九的来到了寿州。贺九是个穷玩猴的，肩头上驮着一只猿猴，进村敲了半天锣，却没人来看。他有些奇怪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村里的人呢，都去寻宝簪去了。贺九只好自认晦气，驮猴就出了村。来到村外，贺九觉得有些累，就坐在了一棵大树下歇息。他肩头上驮着的那只猿猴趁主人休息，就爬到树上玩了起来。贺九正眯着眼睛养神，突然听到当啷一声，睁眼一看，竟是一枚宝簪从树上掉下来。贺九见了分外高兴，驮起猿猴就直奔财主家领赏。原来那天呢，莲莲去游春路过这儿的时候，头发被树枝给勾住过，回来之后回家就发现这宝簪没了。那些家丁们沿路寻找的时候只注意地上，谁也没想到往树上看。现在猿猴爬在树上玩的时候晃动树枝，宝簪才掉下来被发现。宝簪失而复得，莲莲自然是惊喜万分，老两口急忙拿出1000两赏给贺九，又设宴的款待。没成想啊，这宴席刚摆好，那猿猴见菜就嘴馋，忍不住跳上桌子上东抓西挠起来，弄得这一桌酒席是杯盘狼藉。贺九见了一时气恼，挥起一刀就结果了这猴子的性命，并且亲自下厨是剥皮剔肉，做了几个荤汤荤菜，说是要给大家尝鲜。吃猴肉的时候，连连问贺九是如何得到宝簪的，贺九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，连连一听，当即放下了筷子，泪流满面。
你可真狠呐，万不该杀死这恩猴的呀。
贺九被连连这么一说，顿时也后悔起来。离开员外之家，他就来到了村外，把那张猴皮葬在了掉宝簪的那棵树下。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，贺九后来又掏钱买了一只猿猴。这只猿猴很有灵性，贺九渴了，他上树给他摘水果，贺九累了，他会用猴爪给贺九活动筋骨。不久，贺九回到了老家里，用员外给他的赏钱买房买地，先是做生意，接着又开银庄，慢慢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富户。他整日里忙着打点自己的事情，同那只猿猴的关系也就渐渐的疏远。有一天呢，贺九请客，不想刚摆好酒席，那猿猴趁着不防跳到桌上，先就大吃大喝起来，一桌的酒席请客之间又被搞的是杯盘狼藉。贺九一看可气恼，拔出刀来就把这只猿猴杀了，又剥皮剔肉做了一顿美味佳肴给大家品尝。酒过三巡，一个家丁突然来对贺九说，
老爷，门外有一个女子
说是有一祖传的宝簪要卖给你。贺九大吃一惊，对客人说了声失陪，匆匆的就来到门外。一看那女子是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不过尽管如此，贺九还是一眼认出她就是莲莲。想起自己的发家史，贺九忙把莲莲让进了客厅，问她如何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。莲莲是泪流满面，说是自从宝簪失而复得之后，家中就突然起了大火，父母身亡，自己是无家可归，只能沿街去乞讨。昨天来到此地，听说贺老爷就是当年玩猴的贺九，想起贺九为人豪爽，特地来拜见。贺九听了真是唏嘘不已，赶紧让下人腾出上房来，让莲莲沐浴更衣。见莲莲重新梳妆之后姿色依旧，贺九不仅心动，要纳莲莲为妾。莲莲走投无路，只得答应。这一日，莲莲独自到后院散心，无意中抬头猛然看见树上搭着一只猴皮，他仿佛一下想起了什么，趁人不备悄悄出了府门。不见了莲莲，贺九是焦急万分，到处的派人寻找，但是却毫无踪影。他思念着莲莲心切，整日郁郁寡欢，最后竟然卧床不起。许多天以后，突然有一个老太婆来到了贺府，亮出一枚宝簪，对贺九说：莲姑娘啊，已经出家在净虚观做了道姑了，她让我用这簪子呀换你家后院树上的那只猴皮呀。贺九一听，这才明白莲莲突然出走的原因，他痛恨自己劣根不改，在莲莲面前自己始终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他恳求老太婆带他去见莲莲一面。老太婆领着贺九来到了净虚观，见到了莲莲。莲莲对贺九说：当初我爹欺你是外地人，给你的银子是假的，是我看着不平才偷偷给你换了真的。那猴子上桌闹事，是听到了我爹和我娘的对话，在为你抱不平呀。说完他就回入了观中，再不露面。贺九听了大惊，觉得自己欠猴子的太多了，他越想心里就越内疚，神情恍惚地回了家。几天之后，一帮强盗深夜里闯入了贺家，将贺府里的银钱洗劫一空，贺九全家哭天嚎地，痛不欲生。贺九突然想起了莲莲说的话，联想到第二只猿猴闹酒席的事，就急忙报告官府。官府立刻挨个的审查那一天去贺家赴宴的宾客，果真就查出了两个强盗的内线。贺九心里真是感慨万分，于是重新厚葬了第二只猿猴。不久他肩上又驮起了一只猴子，只是这只猴子有点呆，再不像前两只那样有灵性，但是贺九对他却是真爱如命，一直养他到老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